你要有什么想要推的剧吗？
好，我等一下讲的这部剧，我一直在想到底要不要推。但我最后还是决定要推一下。这部剧呢叫做《良善之地》，然后英文叫《The Good Place》。它是一部哲学元素的奇幻喜剧，然后故事内容大概是在讲女主角叫做 Eleanor， 然后她死后的时候被送到一个类似天堂的一个世界，就叫做The Good Place， 就是我们的剧名。那她进到这天堂就是没有多久就发现她自己是被误送来这里的，因为她生前并不是一个什么很棒的人，她生前其实是一个蛮烂的人，所以呢但是他又不想要去到跟 the good place 相反的地方，就是 the bad place 嘛。因为我们天堂的另外一端就是地狱，那 the bad place 就是你死后然后你要受惩罚的地方。所以他为了不要去 the bad place， 然后要继续待在 the good place， 所以他就努力想要让自己变好，然后让这个 the good place 这个天堂的地方接受他。
嗯，
我觉得这部影集跟刚刚讲那个荒唐分局是我觉得是不同的喜剧，就是他就来的你一开始的 definition 的话，这比较不像是那种哈哈大笑那种，他比较是有点情节的影集，但我觉得还是蛮好笑的，而且整个的他完全没有，他应该没有那种紧张的地方，对，就是他不会很沉重，然后都不会让你觉得难过，可能顶多只有感动吧。
我看设定，我其实对这种设定会有兴趣。我刚刚讲，我是很吃设定的人，但因为发现他除了就是要试着当一个好人以外，好像没有别的东西让我有点犹豫
哦。但是我在讲的这个是他，这个设定是第一季的，但他第一季的结尾有一个那个很大的一个 twist， 就是很大的一个转折
哦，
对。而且我觉得反正就是他一开始的设定是 the good place， 对，但最后就是很神奇很神奇。那虽然就是他的主线就是 Eleanor 要让这个女主角变成一个更好的人，我觉得这个变好的过程比想象中还有趣，因为 Eleanor 他不只是要单纯变好而已，他是要在不被别人发现他不属于 the good place 的这个情况下变好，所以就是他常常会遇到很多很多的冲突，像是他不能说谎，因为说谎就是在道德，对康德而言就是绝对不能说谎，所以他就是要履行很多就是那种道德的 principle， 那种 principle 好怎么，我中文好差，
规范，
对，道德，他要履行很多道德的规范，还有像是守承诺啊，或是或是更简单一点，就是你不能去伤害别人啊，对。而且很多时候是因为你人在天堂就很想享受嘛，但是你要做一个好人，就是你常常要牺牲自己的享受，然后花时间在帮助别人，所以其实会有一些蛮好笑的冲突在里面的。那我觉得 Eleanor 这个角色好笑的点是在于他是一个大烂人，但他跟你刚刚讲的那种，你一开始讲的那个文身佐有点类似吗？
哦，
就是他是虽然他是一个烂人，但是他是就是你看他你就会很喜欢他，就是他很好笑。我自己的想理解就是这种人就是在现实生活中你当他的朋友你会很痛苦，但是如果他只是一个你把他当成一个笑话来看的话就会很好 笑。我们说
我怎么突然想到大神的名言。
对，大神常常说
这句话，他只是说过一次啦，只是每年那个 Facebook 动态提起来我会再讲一次，就是反正他曾经有一次看他一个高中同学的笑话，然后我说你就是你们不是朋友吗，他说没有啊，他只是个笑话之类的。对，
就是我觉得很多时候把某些人当成笑话看就很开心。
我也觉得我应该学习这样轻松的态度，我就不会常常被搞到很生气。但话说回来，必须讲一下，我觉得 Eleanor 你照你的定义是个烂人，但文森佐应该是坏人。他没有那么、
啊、对，
没有那么烂。我不知道，这又很有趣，到底坏人跟烂人差在哪里？
他其实有点，我觉得坏人是那种黑手党，因为你刚刚讲的是黑手党的角色，那 Eleanor 就他就是一个，他不是那种做很坏事业的那种人，他没有那种 但是他的事业没有做那么大，做到坏黑手党，但他就是那种很自私，然后很只为自己着想那种人。像是因为他像是他在 The Good Place 的，我记得是第一还第二集，就是 The Good Place 这个地方呢，他们办一个 party， 就是 Eleanor 很喜欢吃虾子，然后他就把那个 party 上所有的虾子，几乎一半的虾子吧，全都拿走。而且他拿走的方式很好笑，就是他除了拿在手上之外，他还塞很多在他自己的胸罩里面。
好。
然后，而且是他是后来才被发现的，就是跟后来被一个叫他的朋友叫 Chili 的人发现，然后就是他从就你就可以从那个画面上看到他从胸罩里面把那个一堆虾子全部都拿出来，然后扔在地上。然后因为他 party 之后喝得很醉，就完全就是
忘记要当个 good
做一些
woman。
对，那个时候已经回到一个 private space、
oh, okay.
就已经在一个他们家里面了，所以他就是很做自己。虽然他也已经他之后就没有很做自己了，但那是之后的事。
okay, 了解。好疯哦。
对，其实我觉得他就是很疯，然后又很自私。
这让我想到，我其实以前我有看过一出也是 comedy， 叫做破产姐妹 Two Broke Girls， 然后也是会有这种就是很烂很自私的桥段，还蛮无脑，但我不太确定，我不太确定耶，因为那个 Two Broke Girls 有一点有些地方还蛮 bitchy 的，然后就是他的笑点可能跟良善之地比较不一样。
哦，不太一样，不太一样。但我可能会想要看看破产姐妹，听起来还不错。
天啊，我看到第四季第一二集之后，我后来就发现我看不下去。因为就是你知道重复那样的 pattern， 然后到某点以后，我突然发现
太 bitch，
我好像可以不用往下再看了。然后我就真的从那之后就再也没有往下看了。
哦，这个就代表就是他写到这个喜剧已经写不下去了，就他可能没有新的东西会让你刺激你想要继续看下去吧。
真的，我猜应该是。
我一开始为什么会说，就是我一直在犹豫要推荐这部剧，就是因为我觉得我会自然被它吸引的原因，是因为就是它有那种它掺了很多哲学元素，然后刚好就是我大学的时候有修哲学系的一些课，所以我本身就对哲学的东西很有兴趣。然后它的那个哲学元素是来自于一方面就是这整个那种 The Good Place 的想象，那种天堂的想象就跟哲学也很有关系嘛。
OK。
另外一个就是它里面也有一个大学哲学教授在里面，就是那个 Eleanor 的好朋友 Chili， 就是他生前是好像是在澳洲教澳洲的，就是在虚拟的澳洲大学教书，然后是一个伦理学教授，
然后死后来到 A Good Place 这样子。
对，就是因为他一直在研究伦理如何当一个更好的人这样子。
这个我要稍微补充一个有趣的事情，就是他们好像有人做过实验吧，就是例如说有人乱丢垃圾的话，到底路过的哪一种哲学老师路过的时候会把那个垃圾捡起来，就是会比较在意这种所谓我们一般认为很公共道德的东西。你知道谁的哪一种类型 的哲学老师表现最差吗？
应该是伦理学教师。
对，那你知道哪一种表现最好吗？
我不知道哪一种
美学。然后我那时候听到，我就觉得，
我听起来我印象深刻
，make sense 呢。
但不能，我再讲，稍微再讲下去会爆雷。
就拿捏一下，我觉得，
反正他就是，反正屈里是伦理学教授，但他是那种会捡垃圾的伦理学教授。对，甚至他完全没有办法说谎，就他只要一说谎，就会有那个，他就会肚子痛。
这么有趣的设定，说谎会肚子痛。
对，他就连就是。他本来是没有义务要帮那个 Eleanor， 但是 Eleanor 就跟他说我能不能请你答应我一件事情，然后你一定要信守承诺。然后 Chili 就是想说在天堂做一个答应应该很正常吧，然后就 Eleanor 告诉他，就是 Eleanor 他不属于这个天堂，然后 Chili 整个就是超级不舒服，整个就傻眼。
哦，他有那个道德义务的冲突这样子。
对对对，所以他就是一开就是他要建立在应该说他们两个关系就建立在这个道德义务的那个约定上面，所以他就被迫一直要帮助他，因为他要成为一个更好的人，他也要成为一个道德上善良的人，所以他就要一直履行跟 Eleanor 的义务。
但我觉得说实话，可以换个角度想，他可以帮助 Eleanor 就是变成一个更好的人。 对吧？
对对对，
我猜啦。
对，所以就是他们两个就是绑在一起的。
嗯哼。
然后，但我觉得他们两个不是最好笑的。我觉得最好笑的是一个叫做 Janet 的角色。那这个 Janet 他的设定上是人形机器人，但他会一直说他不是机器人，他会说他是那叫什么宇宙知识的载体，他的设定上，对，就他知道整个宇宙历史，但他主要的工作就是跟那种服务型的机器人差不多，就是要帮助在这个类似天堂的地方居住的居民过得更舒适更快乐。像是如果有人想要可能吃个冰淇淋，那他们就可以叫 Janet 出来，然后 Janet 就会拿冰淇淋给他们吃。我自己觉得有点像是哆啦 A 梦，但是是更善良，更应该不是善良，是更随性的哆啦 A 梦。
随性很多的哆啦 A 梦。
对，就是无条件的帮助人。
OK， 整个宇宙里。我刚刚有瞬间想到，那讲像什么神秘学的东西？
你说宇宙的载体，
听起来有点荒谬、嗯。
就他不是宇宙，他是知识的载体。他知道就是全世界的历史，全宇宙的历史
记录之类的，不用查没关系，那个东西可以不用查。
我不知道那东西是什么，
没关系。
那我想讲他好笑的点，就是他本身就是。我是觉得他长得他的那个外观还有点像是那种银行行员嘛，但是他不是那种很击败的银行行员，他就是那种很善良，然后会面带微笑，然后很有礼貌，就是他完全就是不会伤害你的那种。然后他穿着打扮也是，就是他穿着长裙啊，然后就是没有很不会让你觉得叫什么任何性欲望的，就是他是一个。
你这样说人家对吗？
没有，他的那个角色就是这个，但是他这个角色常常会扮演就是另外，因为在天堂里面有一个好的 Janet， 那在地狱里面有一个 Bad Janet， 那 Bad Janet 就是会穿着比较不知道怎么说，比较勇敢一点，
火辣吗？
比较暴露一点，
比较辣
一点，
比较露一点，
比较辣一点，对，比较露一点，对对对对，嗯，但是他其实我觉得最好笑的事情就是因为我们知道那个。不管是 The Good Place 的 Good Janet 还是 A Bad Place 的 Bad Janet， 其实都是同一个角色扮演的，就是你可以看到同一个人然后扮演很多不同的角色吗？就他会同时有很多身份，我觉得是蛮好笑的。
我刚刚有去查他长什么样子，我可以懂你那个就是好一种亲切感，而且我觉得他有种说，我不知道我是在哪一出美剧看过他吗？还是他就是长得路人脸？
我不知道他应该是有演其他美剧，但他就是很，我不知道，我觉得他很适合演妈妈吗？
有，可是我觉得也可以适合演那种很反差的，就是你知道恐怖角色
哦哦，
就是那种感觉人很好，然后你进到某个就是西部很荒凉的旅店，然后他就把你干掉这样子。
为什么会是这么阴森的小，这么就是可怕的角色？哦，我想讲一个，稍微讲一个那个段落，就是这个 The Good Place 的创造人就想要让 Jenny 变得更亲人一点，结果他不小心让 Jenny， 因为他在调整 Jenny 的时候不小心把 Jenny 调到太 flirty 嘛、嗯、然后他就对着那个曲里说，就是 I'm loving that head on you, it will look even better on my floor。 简单来说就是我觉得你的帽子长得蛮好看的，但是他在我房间的地板上会更好看，
就是性邀约这样子，
就这种感觉。对，就是性邀约，就是他，因为他本身的形象就是那种乖乖牌，好好好女生，然后这种银行行员好妈妈的形象，
这样子，
那就会有很大的反差，我就觉得蛮棒的。嗯，就会有很多很多反差。嗯，
好，我到底会不会看呢？
没有，我们可以最后再做结。
好，
那换你吧，你下一步要推哪一个？
下一步就不是推的，因为你知道看剧总有机会看到雷剧嘛。那其实这一部也不算雷啦，因为就我讲的，我还是看了很多很多的剧。那来点平衡，就看一个我没有比较不那么推，就是我觉得缺点比较明显一点，但是它有它的好的特色的剧，这样子就是让大家自己思考看看要不要看。
嗯，
我这个要推不推的剧呢，叫做《诸神黄昏》，就是北欧神话那个《诸神黄昏》。然后那个字我不会念，因为我不会挪威文。简单来说，它就是一个……
你说 title 不会念吗？
《诸神黄昏》的那个字，那个字来自于北欧，我真的是不会念。那总之，他就是说，他就是一个高中生叫莫娜这样子。那因为妈妈，他们本来住别的地方，后来就搬回他们老家叫Ada的一个就是挪威的小镇这样子，就一起搬回他们这个老家。因为他妈妈回来就找到那个当地的一个工叫做游途工业的一个的工作这样子，去当老板的秘书啦。然后游途工业就是在地的大财团，你知道，就是欧洲有些地方，可能其实说不定台湾也应该也有啦，就是有些小镇跟工业财团的关系是很密集的，因为他们就在那边设厂，所以整个镇的人几乎都在那边工作。那 Ada 就是这样的状况，就是整个镇大概就是可能80-90% 的人都在游途工业工作这样。那总之他们就是搬回这老家的时候呢，就遇到奇怪的超市婆婆这样。遇到超市婆婆以后，他就突然开启了奇怪的能力，他觉得自己变得很奇怪。比方说，他本来戴着眼镜，他视力不好，突然他可以看得很清楚。然后突然他力气变得超大，他就是可以把东西甩到超远的地方，然后远到他看不到，他还要跑到山上去。重点是他跑上山也是超快就跑上去，就找到那些东西这样子。然后一步一步发现自己好像有了一些变化。与此同时，就是这个在 Ada 这边经营的游途工业呢，他们其实建立良好的形象，但他们做的事情就是污染跟破坏环境这样。这是简单的背景。
我最好奇的是那个超市婆婆，欸，
超市婆婆就是她就是北欧神话的女巫啦。因为我其实对北欧神话没有那么熟，我不知道究竟北欧神话的女巫有什么作用。但她这一部的感觉是，你知道她这一部里面的角色也不是说什么哦，我可能跟北欧神明有血缘关系，所以我继承能力也不是。是那个超市婆婆，她做一个女巫，因为女巫好像就是人跟神之间的连结嘛，不管哪个文化都差不多这样。她就是她可以开启那个凡人的能力，让她变成为那个神的一个化身，这样子有点像是化身，就是她有那个神的能力。所以莫娜因为那个超市婆婆的关系，她变成了。他就是雷神索尔这样子，那当然还有其他北欧神会出现。
雷神索尔，那他我们是那种 Marvel 的那种样子吗？所以他
我跟你讲，这部剧的优点就是他的深度很胜过于 Marvel。我当初会看这出剧的原因，是因为看到有个人的剧评写，我忘记是谁，就是好几年一两年前吧，有个人的剧评写说。Marvel 应该立刻宣布他们之前的雷神索尔的剧的剧情内容全部废弃掉，然后买下这部剧的版权，宣称说他是雷神索尔的新的起源。他说因为 Marvel 那个东西烂到炸，这个东西的深度太够了，就是一个很棒的一个现代的雷神索尔的起源会有的东西这样子。
像是什么那个深度来自哪里？
因为这就我觉得牵扯到就是也是我觉得他的特色，也是他的优点。他这部剧超级北欧的，欸，因为他的主题就是环保，好欧洲哦，环保跟民主啊，
真的很欧洲的。
对，因为他们对抗的就是北欧神的敌人是巨人嘛，就是巨人族。那巨人族其实就是隐藏身份经营的这个游途工业，他们就是一个家族游途家。然后这些巨人们做的是什么？他们就是赚钱掌握权力嘛。然后他们破坏环境，他们也不 care， 他们不在乎这些东西。就是这一切的破坏，不只是单纯的说以前神话中的世界毁灭这种比较神话式的东西，它是跟现代的环境破坏有关，然后对于民主的破坏有关。因为他们有钱，所以那个镇上的所有大人、所有人对于他们的所作所为，其实都还蛮视而不见的。这也是一个点。然后我觉得就很特别。非常的，我就是说很北欧啦，
真的蛮北欧的，
对，很挪威的剧这样子。
我好奇那个，因为你刚刚说那个巨人，他们是 literally 是真的巨人啊？
没有，就是一般的人的长相，
所以他没有巨人的能力，
他也没有巨大化这样
啊。
但他们就是会上山去，你知道狩猎，然后狩猎的时候都要全裸这样子。
这是优点之一吗？
不是我的菜，但是还是可以看。
但是那为什么莫娜会需要超能力啊？那个超能力是用在哪里？
这个就是这个特殊能力不是他需要，是他回到 Ada 这个家以后，那个超市婆婆有点像是赐予了他嘛，让他变成神。
哦，
我觉得这是蛮特别的点。
好，
然后其实从后面的铺陈可以感觉到他是一个很善良的人，因为他就是一个你知道有点阅读障碍，然后跟外界有点格格不入，然后他其实长得蛮大只的，他也不太会去抒发自己的感受跟情感，可是他非常的有正义感。那索尔在神话中他就是一个很除了力大强壮以外，他是代表正义的一个神明，所以可能就是因为这样他就被选上了。
了解。
对，然后尤图家就是巨人他们那一家就是四个人，然后就是很明显的就是相对的，因为其实莫拉他就是单亲妈妈带着两个小孩，然后他们家的经济状况很明显的不好，可是巨人家的爸爸维达，我其实不会念，我不会念挪威文，他就是那个他们游途企业的大老板，然后妈妈是在地的那个高中的校长，然后女儿跟儿子是你知道那种学生会的，然后风云人物，长得很正
的
又很帅那种，
就是名门世家出身，然后
对，就名门世家，所以就很强烈的相对感，
高富帅那种感觉吗？
对，儿子意外的长得没有很高，
哦、
对，
只有富帅而已。
对，就是富帅，对，
嗯，那也还不错啦。
然后就是他们那一家，就是莫娜有个弟弟叫路勒兹，这样，然后是个很鬼灵精怪的弟弟，所以其实他后来才揭第二季才揭示出来，可是其实第一季就大概知道说他应该就是洛基的化身
哦，
对，然后也比较有趣的事情是他也延续了神话的设定，其实大家仔细看神话会发现洛基是非常的以现代观点来讲很 LGBTQ+ 的一个角色。对，因为洛基就是有过好几次，例如说变形成某些动物，然后跟公的神马就是生下了其他的怪物之类的东西。
哦，我不知道这种故事。
他是个很 fluid 的角色。那路勒兹在这部剧里面，你会感觉到他确定是喜欢男生，可是他对于自己的性别认同，我觉得还不太确定。而且更不用说他第二季就是生出了那个吞噬世界的那个蛇，就是他真的生出来了，就是他虽然还是男的。
你说他怀孕了吗？类似怀孕这种东西。
对，
哦，有趣。
因为他那个时候就是因为第二季其实有演，这样有点算小暴雷嘛。可是反正他就是，可是因为神话就是这样，他就是怎么在现代中呈现这个神话，就是反正有些前因后果之后，就如同神话般那样，洛基生下那个最后会引发诸神黄昏的那条蛇。在诸神皇中有很重要地位的那条蛇，但我忘记它叫什么名字了，因为
没关系，
太熟。
刚刚那个主持人突然 Q 说，那只蛇好像叫莲梦加德吧？
爷梦加德吧？
爷梦加德吗？好，好，感谢主持人。
我们的大制作人突然 Q， 这样吓死。对，爷梦加德。那另外，我觉得他很北欧点是他的。我觉得他的人物的情感关系也是蛮特别的，对啊，包含他妈妈对于路勒兹的状态或什么的，然后大家对于，我觉得这真的很欧洲很北欧，就是人跟人之间的感情关系跟性别关系没有人在说嘴的，包含父母也是，对比方说，就举个例子，有个角色他就是因为像是跟他家闹翻逃家，他就直接住进他女朋友家。欸、他女朋友爸妈完全没有任何意见，完全没有讲说什么东西、哦、也没有说要劝和或干嘛，直接就接受他住进来，然后直接很顺理成章变一家人了。
好棒哦，这真的很不跟台湾很不一样、欸、
就是很我觉得还蛮不一样的、
嗯、
对、
嗯、
那总是讲了这么多，那为什么
对啊为什么
没有推呢？
为推、啊、
因为我觉得第二季很拖，就他有点像是个转场，就是你后面的巨人跟神的大战应该他是要放在第三季，所以第二季我觉得很拖，我觉得有种就是我真的觉得第二季
可
以只演一半的长度就好了，
所以可以砍掉一半这样子。
对啊，所以我就会变得有点没那么推，但第一季我觉得还蛮神的，我觉得很可以看。
那他第三季出了没？
还没，因为第二季是这几个月才出的，我记得是2021的事情，所以还有一段时间。
好，那大家等明年再一起看好了。
对啊，可能就要等等。那、啊、话说回来，你有说跟 Marvel 的雷神差在哪里？就是你会很明确的发现这边的角色都比较没有帅哥。
好，
对，就是有些女角色我觉得长得还蛮漂亮的，对，然后巨人家都长得还比较好看一点啊，但是我们的北欧神这边就好像
蛮不怎么样的，
比较路人一点。
了解，就没有好莱坞大明星这样子。
对，没有好莱坞大明星的那种加持感、哦、但我觉得就是很特别啦，可能有些说不上来的节奏上面也比较不一样，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去参考一下、哦、有空来去看一下。
还有这我觉得这剧有重哦，稍微有点重，对，
因为它很特别吧，就是欧洲或什么、嗯、就是一个不同的东西可以去尝鲜的。
我可能会去看，可能会去看
哦、嗯、好，那、嗯、我觉得我们最后一出剧就轮到 Winterbourne 吧，来吧。
好，那这一部也是我比较不推，我觉得好像要给他，我觉得改到中间好了，就我觉得还可以还可以。那这部叫做废柴联盟，然后这部我真的觉得他翻译翻得很不好，因为他的原文是 community， 但中文就翻成废柴联盟，我觉得有点跳，有点
太强烈了吗？
对，然后又有点太直白了吗？
哦、okay ，
而且我觉得废柴有点太多了那种感觉。
哦、oh, ，OK，OK、okay,
okay.。那这 community 它其实是就是 community college， 就是社区大学，就是这整个戏剧就是设定在一所社区大学的。这部剧就在讲一个被停职的律师，叫做 Jeff Winger， 然后他因为学历造假的关系，所以他被迫要重读大学。然后在
我觉得听起来好惨哦。你知道我光想到就是因为就 whatever 年纪你出了大学以后你被迫要回去重念四年大学，好痛苦啊。
是真的蛮痛苦的。所以他就是哦，也是因为这个原因，他不是去选一个什么很厉害的大学，他就是想要混一个学位而已，所以他才选那个 community college。
所以他只要有大学学历，他的执照就会恢复效用吗？
照设定上来说是，但
哦，难怪他只要去混一下就好。
但就是实际上美国是怎么样运行，美国执照是怎么样运行的，就是我完全不了解。对
，OK OK。
那虽然我没有很推这部剧，但我觉得他的角色设定其实也蛮好的。
嗯哼，
他有几个角色我都蛮喜欢的，就是有一个叫阿贝的角色。
嗯，
那这个阿贝的角色，他是一个他就是 Jeff 班上的同班同学，西班牙课的同班同学吧。然后他是那种该怎么说，就是他有一点没有社会化嘛，就是他不太知道要怎么跟别人相处，或是不太了解人们的行为。那、嗯、他有一个特色是，他是透过他看的影集啊，看的电影，去了解这个世界的，所以他都会想象某一个人是某个明星，或是某一个人是某一个电影角色这样子。
好特别哦，连外文系都没有那么疯。
是真的蛮疯的，而且他可以切入成某个电影的角色，就是他如果有一次有一集的剧情就是他有人想要帮他介绍女朋友。但是现在的他本身的自己的设定就是那种不太有点没有社会化的那种设定，就是很难交到女朋友，所以他们就希望就是阿贝可以看看就是尝试一下用一些不同的方式去接近人，然后他就从他的影集里面找那种影集那种很帅男星，或是那种叫什么007的那种007，那叫什么庞德，
说庞德吗？
对 ，James Bond， 他就可以就是有点瞬间切换成 James Bond 的那种感觉，然后就会那个反差就会出现，然后我是觉得蛮好笑的，对。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是我觉得蛮好笑的角色是那个叫什么？是那个《最后大丈夫》里面的那个亚洲人吗？他在《废柴联盟》里面的角色叫 Ben Chang， 然后他的职业他的设定是 Jeff。还有阿贝上的西班牙课的老师，然后他是那种我不知道，这好像有种丑化亚洲人， 但它是很
疯，我觉得这个蛮在美剧好常见哦。
对，很常见，但是我是觉得蛮好笑的，就是它是那种很疯吗？我记得他的那个入场的那个方式是，他就走进教室，然后有点像拍桌吗？就是跟同学说，我虽然是一个亚洲外表人，就是我怎么会，西班牙文这么好？对，不要问我这件事情。然后他是用一个很语带威胁的方式去说这件事情的，然后还、嗯、他还会抓着那个同学的头跟他说，不要就是小看他，或是。不要想打这堂课的歪脑筋，这种事情就他是那种很疯很可怕的那种角色，
听起来蛮疯的，
但我觉得是蛮好笑的。虽然就是这些他的角色我觉得有些设定也蛮好的，但我觉得我没有那么喜欢这部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他的剧情有点不太合理吗？
不太怎么说，
因为
可是不是许剧很多都荒谬吗？
对，但是荒谬我还是会追求一种合理性，就是
你是说内逻，就算它有内逻辑，可是内逻辑要能够通。
对，就是你要能够在可以接受的荒谬的程度下，让剧情顺理成章的流下去。但我觉得它就有点卡到了，我觉得有点卡到，就是。在第一季的快要结尾的时候 ，Jeff 就是跟班上的一个女生有点暧昧，
嗯哼，
然后那个女生跟他告白，但 Jeff 这个时候已经跟另外一个跟学校的某个老师有一腿了，有一腿好难听哦，就是他们是男女朋友的关系，但是中间分手了，但现在又有点想要在一起，这个时候。就是他们 Jeff 陷入在一个三角关系之中，那趁着一个场合，就是那个 Jeff 班上的女同学，就是在公众人物面，就是在大家面前跟 Jeff 表白，
嗯哼，
然后 Jeff 就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那个老师，那个跟他有关系的老师也在场，就是这个三角关系就在那边了，然后 Jeff 也不知道怎么办，然后 Jeff 就是在那个女生表白之后，他就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就。
跑走了吗？
他跑走了，但他不止跑走，他跑走的时候遇到班上另外一个女同学，
嗯，
然后跟另外一个女同学接吻了，因为他们之间
就好荒谬，
他们之间也有一个也有一些关系，对，
嗯哼，
就是那个女生也是就是他的那个西班牙课的同学，就他跟好像跟很多女生都有关系。
所以这故事告诉我们要去西班牙克找炮友
应该不是这样。但是我觉得他我可以接受他有视角关系，但是他第二季开始的时候他解决视角关系的方式是他曾经是一个律师，就是很能言善道，所以他就给这四个给这几个女生就是一个演讲吗，就一个 speech、嗯，然后那个女生，那些女生就接受了。然后，但是我自己就是没有很接受。我想说，你跟这么多人发生关系，然后我觉得你应该要赶快选一个，或是说自己是一个人渣，或是什么的。
但他讲的，然后重点是那些女生只因为一个 speech 就接受了这样子。
对，然后他们的关系变成是，不能跟彼此发生任何关系，就是你不能跟他最后 Jeff 没有跟任何一个人在一起。维持单身的身份，
什么意思？
你如果跟对方有一个感情的话，你不应该没有办法接受，就是讲一讲之后，你真的就可以这样过去了。我觉得我没有办法接受。
嗯，我懂。我觉得这也太不合理了吧？
对，我自己觉得那个不合理，我没有办法接受，所以我就一直抱着这个疑问，就是在那边。但我后面我看下去之后，在第二季也没有更多的解答。我就没有很开心。
这让我想到有些喜剧也会、欸、就是有些东西就是你感觉照理说要解答，可是他就是没有把它放在重点，然后就完全没事过去。
我觉得那个我就不行，那种我就不行。
像 Two Broke Girls、有时候他们跟、就是他每隔一段时间他们可能会跟某个男角色，就是因为那男角色就只会出现那段时间啊，就是有过感情关系，可是他们后来会分的有点突然，然后就永远 disappear、然后我就想说是因为那些演员都只是暂时加入而已嘛，但我就有种
这是我人生中的一个 face
过客。
嗯， 我就觉得这种不行耶。对，那还有另外一个点是，我觉得到第二季的时候，虽然他角色设定的很好，但他就是有种，我就觉得好像我光是看那个前面，我就可以预测到之后会有什么样的那个。
哦哦，就太好预测，
太好预测，
太好预测了，不是预测，太好预测。
然后我就觉得好像那个角色爆点就是没有更多更新鲜的东西了。可能我一直在预期就是他跟那些女生应该要有更多的那种冲突，但是他没有，我觉得他没有真正去处理那些冲突，反而就是没有办法让那个角色的那个深度更深，我觉得。
可是我就觉得这种 comedy 应该重点就在于人物之间的互动啊，如果他这没做好的话真的会看不下去。
有一点，有一点，对。所以我自己是整体上来说我觉得可以看第一季，但第二季我看不下去。对，第二季我有点看不下去，虽然我想把它看完了。
我觉得听众可能你最后还是看完了吗？
对，我看完了，但我看到第三季的第一集之后我就没有再看下去，
就跟我看 Two Broke Girls 一样，看到第二季第四季第二集就不行了。
就是有些喜剧就是你好像看到那边就觉得不想看欸。对，我觉得那种就失败了。对，
嗯，
但是 Brooklyn Nine-Nine 没有。对， Brooklyn
Nine-Nine
Brooklyn Nine-Nine 我看他有七季吗？好吧，
这么多季，
他七季我全部看完了，而且一季有十几集吧。
Oh my， 好
推爆。
那这样关于废柴联盟应该都讲的差不多了吧？
对，
那我们来盘点一下到底有没有被说服呢？你先来好，你先把你推的讲一讲，再重新讲一次。
我自己是推废柴，不是废柴，没有推荒唐分局，就是 Brooklyn Nine-Nine 跟良善之地 The Good Place， 然后觉得还好的是废柴联盟 Community。 对，
好，如果是对我来讲，废柴联盟我一定不会看嘛，因为听了你这样讲以后，我觉得不 OK。荒唐分局，Sorry, no， 因为我觉得男主角幼稚这一点会让我不太行。良善之地，我还是有心动，对，我可能会去看。
好，那还不错，还不错。
好，那换 Leiden， 我推黑道律师文森佐，然后跟 Vivi Fluriet Ice Song， 哦，那个名字好难念哦，反正就推 Vivi。然后有个应该这么讲，第一季很推，第二季真的还好，第三季可以期待的就是《诸神黄昏》这样，这三部。Winterbone 怎么看呢？
我对韩剧没兴趣。
OK，
对动漫，如果它是欢乐一点，我可能会看，但我感觉它好像偏走那种让你哭爆路线，
感人路线啊，感
人路线。但我觉得诸神黄昏，诸神黄昏，我刚走音了。我觉得诸神黄昏第一季我觉得可以，感觉可以，而且我还蛮喜欢那种，那叫什么，就是有种没有社会化的那种角色吧，我自己蛮喜欢的。因为那个莫娜跟露乐之算不是没有社会化，但是他是那种稍微有点 LGBT 的那种，
而且其实也是青少年，你要说社会化我觉得也不一定。
对，
而且这么讲起来这部也是蛮 coming of age 的一个的
感觉是。
所以你喜欢 coming of age 的作品吗？
我本身也蛮喜欢 coming of age 的，而且还蛮喜欢那种神话的。对，可以看、okay. 可以看看就是到底他跟 Marvel 之间的那个差别在哪里。
我觉得你看一看以后你真的会觉得就是 Marvel 还是买断他的版权吧。把雷克索尔前面的故事全部废弃掉。
那我觉得我们这次应该是大家都双赢吧，我感觉是双赢。
对啊，就是各自有互推。那不知道我们听众有没有特别喜欢的剧这样。
所以要请在那个 Facebook post 上面留言嘛。
对，请在 Facebook 上面，在 Google， 请在 Apple 那个叫什么 Apple Podcast 下面留个五颗星星跟留下你的感想。对，而且现在疫情有比较和缓了啦，但大家还是可以多看剧多放松，减少人跟人之间的连接。
考考之后很适合
看剧。 很好的防疫手段，我们感谢我们的 Winterborn 提供了这么好的做法跟解方。
嗯，
对，那我想我们这一集的内容就到这边、嗯、差不多结束了、嗯、对啊，那谢谢大家收听，也欢迎大家去我们的追踪我们的 Facebook， 然后收藏我们的 Podcast， 我们 Podcast 在好多好多平台都可以收听。那我是 Lyden，
我是 Winterborn，
今天不聊莎士比亚，我们下次见，
拜拜。